好，我们继续看第六品观染染者品讲义144页。前两诵我们看彦圣导师的解说。本诵的意义不明显，各家的解说不同，目前暂且依青木释。前面一诵半，就是第一诵跟第二诵的前半，先再说明先有染者或者先无染者都不能够成立染法。第二诵的后半来说明，无论是先有染法或先无染法也不能成立染者。染法与染者的相应不出两门，一个是同时相应，一个是前后相应。有部主张前者同时相应，而经部主张后者是前后相应。有部与经部同样建立假我，但有部的我是一五蕴建立的，就一五蕴合成假名我，而经部的假我是一心的相续而建立假我，主张不太一样。好，我们看第一诵跟第二诵的前半。无论先有染者或先无染者都不能够成立染法。假使染法未起以前没有染法，而独立有染者的存在，就是有染者的自性，就是说先有染者然后再起染法去爱染染者，起先他没有依带染法，而先有一个独立的染者，有这个染者再起染法来爱染他，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染者既然称为染者，那他本身一定是杂染的啊。他如果没有依带染法，他怎么可以称为染者呢？而既然染者本身已经是杂染的话，何必还要染法？何必用染法去染污它才称为染者呢？因此如果先有染者根本就不需要染法来染污它。因此先有染者这个不成立。另外在染法未起之前如果没有染者，那能不能成立呢？如果先无染者的话，能不能成立染法呢？这也不可以，因为要先依染者，或许可以说生起染法，有染者来起染法。例如先有打球的人，然后才有打球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人怎么会有法生起呢？既然在染法未起之前如果都没有染者的话，那么当来又怎么能够有染法的生起呢？如果先无染者，那怎么会起染法呢？因此合起来这一诵半就是说先有染者不成，先无染者也不成，有先后那是不对的。第二诵的后半是 以染法为主来推，到底染者能不能成立。先有染法或者先无染法，皆不能成立染者。好，以上这双关的破次，前面是依染法而后成染者来难破，其次是从染者而后生染法来难破。照这样的理论来观察，那么如果染者之前事先已经有了染法了，染法既然已经存在了，那还需要染者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染法，染法应该是由染者去起贪嗔痴才有染法嘛，那如果在染者之前已经有染法的存在了，那根本就不需要染者再来起染法咯。因此先有染法这不对。另外，假定未起染者以前事先没有染法，那事先没有染法的话，那么后来的染者也不应该有，因为如果没有染法的话，那你怎么去染污人呢？没有染法你不会去染污人，那就不会有染者的存在咯，因为没有染法就不能立被染的染者，就没有染者会被你这个染法所染污。因此先没有染法，那当然就不会有染者咯。因此寄送说，若先有染法或先无染法，染者都不可得。那论法跟前面一诵判是一样的。好，这是前后门，就是染者跟染法一前一后，不管你是染者先或者染法先，想要这样的来成立贪嗔痴等是实有，这是不成的。那如果前后不能成立，那同时可以吗？紧接着就用俱实门破，俱实门就是同时。第三颂，然者即然法，俱成则不然。这里的俱成就是同时有的意思，同时存在，同时成立。然者即然法，同时这个是不成的。然者然法俱，如果同时存在同时有的话，那两者之间就没有相待的因果关系了。主张同时相应的人说，染者以染法说他有前后意识，你染者先或者染法先，这是前后时间不同，这是不能成立的。他说这个我赞同，但主张同时有，那就可以成立染者与染法，这样应该没有过失啊。这是主张同时相应的，认为染者跟染法同时成立，应该没有过失。好，论主破，这也不然，请问你的同时具有 是如何具有同时具有呢？如果然者跟然法说它有个别的自体，然者有然者的自性，然法有然法的自性，已经各自有自性了，又说它具实相应，能成立能染与所染的关系，这怎么可以呢？因为然者然法同时具有，就没有二法相依待而成立的因果性了。两个不互相因待，所以有然法和然者，就是因为然法能够去染污然者，而然者能有于染法，染者被染法所染污而具有染法。那染者跟染法应该是有彼此，一个能染，一个是被染，有这样的能所的关系啊。而现在二法同时存在，就如牛的两脚一样，那还有什么相染的关系呢？不会牛的 左脚 去染污右脚吧？两只脚已经同时存在了，彼此没有能所的关系了，就失去了他们的相待性，也就失去了因果性了。我们看一下脚注32，青木氏答曰：若然法然者一时成，如果同时成立，这就是具成。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然法跟然者那就没有因待的关系了。不因待然法，就不因待然者就有然法，不因待然法就有然者。这样的话，两者没有互相因待，那么你没有因待它本身就存在，那就是常咯。两者没有互相因待，那么然法跟然者这二者应当是常。以无因成故，它没有因待就独自存在的，那不因待它，它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若常则多过，就堕入常见，那就没有解脱法可得。好，那因此第一颂第二颂来谈一前一后，那是不成的，因为你要因待别的法，那才有人，要有人才能够起然法，彼此不能够一前一后的。那如果同时却又主张他各自有自性是同时，那这样的话就如牛的两脚一样，彼此没有因待能所的因果关系，那也不成。所以依中观义的话，它是两者都无自性，两者无自性的因待。好，因此如果主张然者与然法是完全别义，那是不能成立的。接着，那如果别义不成，那我合可不可以呢？底下就是合不成，这是一义门破。第四颂，然者与然法如果是相同同意的话，那能不能合呢？那如果 只是相同，只是一个法，那如何能合呢？那如果然者与然法完全别义的话， 离的法又如何能合合呢？后面离异的法为什么能合合，在月称举一个例子，例如明与暗，这是两个完全别异的法，这两个别异的法怎么能够合合同时存在呢？好，我们先看一下角注36青木寺，然者然法一，如果只有一法，那怎么合合呢？然者然法一，别异，一法云何合？然者然法然者，如果以一法合，或者是以一法来合合。如果是一法，那就没有合了。一法云何之合？就如指端，它不能够自己碰触自己。如果以一法合，那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一法事先已经成就了。如果各成净，那就不需复合，虽然合还是不同，就是说染法跟染者已经各自成立了，那不需要合合才去成立染法跟染者啊。好，因此只有一个法不能合合，如果完全别异的法如月称举的例子，那明与暗如何合合同时存在呢？或者说如青木寺这里所举的，染法跟染者已经各自成立了，那不需要去合合再来成立它的因带关系。好，第五颂，若一有合者，离伴应有合，若异有合者，离伴亦应合。我们看一下角注39青木寺，第三行若染法跟染者是一，强名为合者，应该离其他的因缘而有染法染者。就是染法跟染者如果是一，那不需要其他的因缘而有染法跟染者。例如说一如果只有是人，那没有染法相伴呢，应该有合咯。这就是若一有合者，离伴应有合。如果我们举染者来说，他离开了染法的助伴，那应该有合啊。或者对染法来讲，他没有染者的助伴，那应该有合啊。其实是不成的。复次，如果染法跟染者是一的话，那就不应该有这两种不同的名称。既然是同一的话，你如何去区别这是染法那是染者呢？染是法，染者是人啊。如果人法为一，那就会大乱，因为染者是起染法，那染法去染污人啊，人跟法不应该混合为一。如果是一的话，人法分不清，那就会有大乱。那义呢， 作染法染者各异而言合者，就不需要其他的因缘而有合。就是染法跟染者各自别立啊，既然各自别立能存在的话，那么就离开了染法而人啊，这个染者独自存在。那这样的话，一半有合吗？好，如果只有你认为染者跟染法是互相别异，但是这个别异又有合啊，请问你离开了染法而有这染者的自体，也有染者的自体，不需要染法来助伴，那如果这染者染法各异而有合的话，那你不需要染法来助伴，你就可以有合咯。啊，其实是不成的啊，还是要具备其他的因缘。而集藏论师他又提到这里的余因缘哈，他是说假内根外尘而生染，这个也是其他的因缘。如果离开了染法，别有染者，那不需要六根对六尘的因缘而生贪染，就能够成立染者。好，那其实都是需要众因缘合才能够成就的啦。好，若异而合者，虽远亦应合。如果你别异有合，那近的你可以去合，但是东边跟西边离得很远，它也是别异啊。你如果说别异一定有合的话，那东西东与西是不是也能够合呢？怎么相距遥远的异物也应该合啊？其实是不然的。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染者与染法是同一或别异啊，都不能够成立合。同时相应者，就说就的意思就是他前面被破斥了嘛，那现在他又另立主张啊，想要补救。来强化自己的说法。诸法虽然各有自体，染者染法虽然各有自体，但我并不主张心心所法是独存不相关的合。虽然各有自体，但是他认为他还是有关联的。如杂阿毗昙论说心心法由伴生，心心所法是辗转相因而生的，同一念的心心所法所依相同，所缘相同，事同果同，这叫合相应，所以没有上面所评破的过失。我们看一下角注38的刮胡二啊，俱舍论有提到阿毗达摩论师在谈相应，一般是心心所相应，心王跟心所相应，或者心所与心所相应啊。那要谈相应，它有五事平等，有五义平等，一个是所依啊，例如心王。它是依眼根啊，心所也是依眼根啊，这是所依平等。所缘呢，就是所缘取的对象啊，例如 我缘起的苹果的对象，心王跟心所同样都是缘起同一个对象。再来形象平等，若看了一个苹果在我内心啊起的这一个影像，那心王所起的苹果的影像，心所所起的苹果的影像，这相同啊，这可以称为心所相应，这是形象平等。时间啊，这同时作用，心王与心所，时间是同时。事平等啊，如这里所说，一相应中，如心体一啊，如果心王是一的话，诸心所法的体也是各一。如果一个心王起一个心所是受的话，受它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等。心王体是一个，所起的受如果是单一个受，看到苹果起乐受，这个体是同样一个，那是相应，不会说同时起苦受又同时起乐受。好，这个是在大毗婆沙论还有俱舍论所提的五义平等，名为相应。那导师这里是有提到所依相同、所缘还有事，那因为是同时俱生，所以也是同时。这里没有提到形象，不过多一个果。好，总之就是它要相应的话，它是有同样的所依所缘等等，这才叫相应。他主张俱时和合，就是时间相同，这也是五义平等里面的时平等，它是时间是同时的，而能构成染法与染者的关系。好，另外前后相应者也说，前心与后心是相续而统一的，是同类的引生，前心后心，所以心与心所虽然即使就是同一个法，但在前后相续中也可以说相应和合，所以可以建立染法与染者的关系。好，这是一个主张义，一个主张一。那现在就问你，这样的相应和合到底是一法和合，或者一法不同的法来和合呢？好，论主破，和合不出一或义，现在就从一义门来破。你说的和合是一法就有和合呢，还是不同的法来和合？好，先破一法和合说。假定说染者与染法是一，一法怎么去和合呢？要说和，一定是两个不同的法才会有和啊，这个法跟那个法和。如果仅仅只是一法，那绝对不能说和的。例如纸不能够自己碰触自己。那一法可和吗？假定说染者与染法是差别各异的完全不同，这样的异法不同的法又怎么能够合呢？因为合要两法有摄入甚合的关系，如果各自有自性，你坚持你的，他坚持他的，各个差别，那 那怎么能够和合呢？所以不同而各有自体的，只能说是堆积，不可以说和合。好，这里是先总说一法的和合，还有一法的和合是不成的。第五颂是在说明一义不能和合的理由，论中来举一义不能和合的理由。如果一定说染法与染者是一而可以有和合的话，那么离开了伴侣也应该有和合啊。例如有前心而没有后心，有了后心而前心已灭，彼此不相及，那你怎么说心心所法是和合相应而生呢？因此主张一法，那离了伴侣是不能够和合的。如果说一法不能和，那是别义的法才有和合的可能，那么两法完全别义的法和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你还是你，我还是我，根本生不起关系。有住伴或没有住伴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说离伴亦应和。论主用破义的理由同样去破义，其实一义它的根源都是一样的啦。义就是别义或者多的意思，那它一定先有一嘛，有一才有多啊，累积起来才有多。你要说别义，那至少有一个，还有其他的对照。那如果有自性的一，跟别立的义，它都同样的根源就是有自性值。因为独存的一与孤立的义只是同一思想的两面，同样有自信，所以独存的一不能成立，那么一个一个孤立的义也就不成了。一义和合既然都不能够成立，那么染与染者的成立自然就大成问题。真常唯心论者还有提到真妄和合之说，真跟妄怎么和合呢？如果主张各有自性的话，那又如何可以成立和合呢？当然也此路不通。好，这个是和合不成，一义都不能够成立和合。但是一法要提和合，一般人都同意这一法是没办法成立和合的，但是不同的法来和合比较多数人认同，所以底下就是偏对于义法而有和合再加以破斥，这是义和不成，这是别义的法之和合还是不能成立的。第六颂，若别义的法而有和合，如果这样的话，染染者何事？染跟染者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又如何能成立呢？是二相先异，染法跟染者事先已经别异了， 然后说合相。我们看一下脚注47，青木氏。问曰：如果同一说不合合，这个我认同可耳，但是我们在世俗上，我眼见有不同的法共合啊，一法为什么不能合合呢？答曰：若异而有合，染然者何事？是二相先异，然后说合相。好，经目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染法跟染者先有决定意向，就各自有各自独立的自性，然后再来合合，是者不合。你各自已经成立了，要合合，那这个是不成的。何以故？此二相先以别异，而后强说合，就是染法跟染者事先已经 各有自性，各自完全别异的，你要来和和相应来成立能所的关系其实是不成的因为你事先已经有自性了。这里的染染者合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染法跟染者它是互相因带才能够成就的了那如果你是别异又各有自性的话，染法已经自己有了自性，不需要有人去起染法，那这样的话染者就没有起染法之事，就没有起染法的功能了。好，那如果染者是自性实有，不需要染法来染污它，染者就能够独自成立的话，那么染法就不能成就染者之事，因为他不能去染污那个人让他成为染者，这个事让他成为染者的事就不能成就了因此如果别意而说和染法跟染者本来应该相助办来成立的染者去起染法，但是如果已经事先独自存在的话，就不需要染者去起染法咯他的事就不能承办了。另外第七颂，若染即染者先各成意象，既已成意象，云何而言何？我们看一下脚注49青木氏。若染法染者先各成别相，各自各自已经是别异了，如今何以强说合相？已经是各自成立的不同的法，那何必再去合合相应呢？第八颂，意相无有成，是故汝欲合。合相 终究是无成的，而又想要说意象。看一下青木室角注五十，如以染法染者意象不成故，如果完全别意不能成立，又想要说和合，合相中有过，不同的法硬要合合在一起，那是有过失的。染法染者不成，汝未成合相故，复说意象。你想要成立和合来说别意，但是和合终究是无成的，你又想要来说意象，个别个别。汝自以为定而所说不定，你认为自己的见觉很正确，但是一下子说意，一下子说和，说出来事情却反反复复，所说不定。第九颂，意象不成故，合相则不成。如果个别个别别立的法不能存在的话，那么两者的和合同时存在，又如何能成立呢？于何意象中而欲说和相？我们看一下角注五十一，青木室。以此中染法染者意象不成，别意不成，故和合相也不成。汝于何意象中想要说合相呢？好，我们看看导师的解说。在讲义149页略标偏破别义的句实和合，上文总破一义的和合不成，如果染者与染法是同一的和合不成，别义的和合也不成，但别义的句实和合是比较普遍的见解，所以在特别针对这别义而有和合这一点再加以破斥，指出他内心的彷徨矛盾。好，第六颂，如果染法跟染者别异而有和合，这样的和合则无用。他们说别异，那主要是要成立彼此染者跟染法之间的关系，那别义又和合，主要是在希望成立一个能染一个所染，有这样的作用。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一定要说染法与染者是各个别义完全不同而有和合，那么应该反省这别义的染法与染者怎样能成立它的杂染事呢？就你有染者去起贪嗔痴才有染法，那这个染法要去染污这个众生这个众生被染污了才有染者。那如果已经事先各个已经不相因待而就已经成立了，那这样再谈和合有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二相 就是染法跟染者，在先已承认他的别异相，然后又说啊，同一所依，例如同样依眼根，同一所缘，同样缘一个境，同样一个生灭，同是，就是心王是一，心所是一，体是一，还有果也是相同的和合相，已经是别异了，你又说它有相同的所依所缘等等。既然你承认别异了，为什么还要再说它有相同的所依所缘呢？你既然要谈相同的所依所缘，为什么要事先成立它个别的别异呢？这种机械的和合论等于先破坏他人的友情，再去做和事了，先挑拨离间，然后再来让他们和好，这是多余的啦。好，第七颂，若染法染者，先以各成异相者，不须和。同时染法及染者，先前各个成立了他的别异相，你既然已经成立了这不同的异相，认为应该各个差别，过后你为什么又要说和呢？岂不是白忙一场了吗？好，第八颂，我晓得你是觉得染法染者的异相，照上面所说没有办法成立，于是你要成立染法染者的合相，就希望他有和合，来讨论说他有相应同一所依所缘等等。等到明白了合相也无法成立的时候，你又恢复固有的见解，说染法染者二者并不能融合为一，还是各个别异相。那等一下说异，等一下又说合，合不成了又说异，就是反反复复，所说不定。第九颂，其实不论你怎么样说和说义，结果总之是不能成立。什么道理呢？染法染者的意象不得成立，那和相当然就同样的不能成立了。有的论师他有这么一个譬喻，比如说牛跟马这两个不同的或许可以同时存在，但是这个染法跟染者跟牛马这种关系不太一样，因为染者跟染法是要互相因带，它不能单独存在，所以不能说像牛马两个它别异，但是可以互相单独独立的，这牛马不同的可以同时存在，但是这个染者跟染法它是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人或者缺了法，它是单独不能存在的，它是无法单独，那无法单独存在的话，你要说两个完全别异完全没有相关，那是不成的，你到底在怎样的意象中而想说 染染者的合相呢？意不成就说合，合不成又想说意，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停止辩论了吧。好，最后第十颂，这是内破一切法不成，如是染染者非合不合成。这样的翻译比较不好懂，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合不合无成，合就是合合，不合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散，无论是合或者是散都不能成立。诸法也是如此，合不成，不合也不成。我们看一下角注52，例如染跟染者的关系如此，那么嗔嗔者、痴痴者也是如此，如贪嗔痴三毒，一切烦恼一切法也是如此。它是非先非后，非先非后，这我们对照科判，它就是第一颂第二颂的前后门破，主张染者先或者染法先，这是不成的，非先非后。那同时当然也不行，因为它失去因带的关系，非合非散，这就是这一颂所说的，合不成，散散就是不合了，那完全离散了，彼此没有关系，那也不成。如前所说的贪染与染者，各个有独立的字体，说合合也好，说别异也好，都不能成立。那必须如何呢？必须是缘起无自性的假名染法染者彼此相依相待而存在，这样才可以。所以说合合不成，不合完全别异离散也不成。贪染与染者是如此，那么嗔染与染者、痴染与染者也是这样。贪嗔痴三毒是这样，一切烦恼一切诸法也都是如此。所以说诸法亦如是，非合不合成，有合不成，不合也不成。这就是谈非合非散。好，我们看一下科判，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染者品，这个是在讨论世间极，那世间极极地主要就是有烦恼跟业，烦恼有很多，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一品是举贪，贪染为代表。那来谈贪的法跟贪者之间的关系。那这里分成几个论法，一个心一是别异不成，就是人跟法它彼此是互相因带，不能够说它完全没有关联，所以别异善不成。心二合也不成，那心三是特别针对别异的合合，一般人是觉得这个有不同，再来把它合合，这个也不成。 所以第一颂第二颂是说，如果先有染者或者先无染者，那已经先有染者不必因带染法的话，那这个染者是到底谁去染污他呢？为什么他自己会先被染污呢？因此先有染者或者先有染法或者先有染者或者先无染者都不成。第二颂的后半，先有染法或者是先无染法都不能够成立染者。如果都没有染法，那谁去染污那个众生让他成为染者呢？好，因此染者跟染法一先一后不成立，那同时的话也不成立，因为同时存在又各有自性的话，就失去了彼此因带的关系。第四颂是总说，染者跟染法是同一的话，那是没办法合合的，如果是别异也是没办法合合的。第五颂，如果一有合合，那么离开了住伴也应该有合合；如果一有合合，离开了住伴也应该有合合。六到九颂是偏就的别异再来说合合。那一旦发现到别异不成，他要说合合。一旦说和合不成，又说别异，这彼此他翻来覆去。好，最后第十颂就是依着前面九颂破除了染法跟染者的自性之后做个总结，染法跟染者和合不成，不合别异也不成，贪如此，其他的嗔痴等一切法也都是如此，和合不成，不合也不成。好，这一品就是依着这十颂来破除贪嗔痴等这些烦恼的，是有自性的，他来说明，其实他这些贪嗔痴等跟染者，他彼此有因缘相待的关系啊，他是无自性的才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